欢迎你收听反派影评，我是雷普利，
我是波米。以前都是先聊正片再谈外延啊，对于沙丘我们完全颠覆了几年来的顺序，是第一次先用一个会员专题的形式已经把一切沙丘的跨媒介外延都谈了，然后才开始今天说正片。而且如果听了之前沙丘专题的朋友也会发现，不同的维度咱还是不同的嘉宾，今天聊正片又换人了。哎，雷普利其实啊也是为了尽可能多的给你提供不同的角度，尤其是对于沙丘这样的内容来说，如果你配合上会员专题去听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其实今天雷普利也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也回应几个很多朋友都在问的事儿。有人说你这个专题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外延套餐啊，合着你不在会员专题里说新版正片了，说但是会用另外一个形式，然后再去单做另外一个节目，就是《指环王》那一期尝试的随篇评论模式。我会跟杨超导演再聊一遍《沙丘》，但是以随篇评论的模式来进行。而且你看，又引入了一个新的角度啊！杨超导演的是科幻迷嘛，所以我也是希望这里边每一条的音轨、每一期的节目都不一样。整个会员节目的购买链接在文末二维码，你扫这个就可以。然后还有问蓝心、第一炉香这些说不说，包括这些是不是会免费发，说它就是日常节目啊。你就记住一个标准，内地院线片就像咱们今天这沙丘一样，就外延它再怎么做专题，长节目都是会公开的，只是你恕我分身乏术，我得等到沙丘的专题完成。我们马上得说影片信息了啊，分级是 PG-13， 这是维伦纽瓦除降临之外仅有的一个 PG-13 电影，包括2049在内的大部分电影都是 R 级。本片呢内地无删减，片尾无彩蛋，真正的格式是 2D 数字彩色电影数字中间片 4K 分辨率，而影片仅在包括内地的少数地区印发了后期转制的 3D 版，且 3D 的分辨率普遍降低为 2K， 亮度更是大幅降低，后面涉及到太多的暗场戏，所以哪怕是出于保护视力的原因啊，我完全不推 3D 版。重要是说三遍，这是第一遍，如果你家附近没有任何 2D 版的影院怎么办？宁可不看，宁可在家看，不要看 3D 啊，它就灾难到这个级别，我就敢说。然后 IMAX 无论 2D 3D 都有号称一个小时的特殊画幅，而且分两种，最佳版本是内地仅有四个一代激光厅的画幅打开到 1.43:1 的版本，而大部分 IMAX 的画幅会打开到 1.9:1， 就相对窄一些，而普通版本保持在 2.39:1， 这里当然推荐那仅有四个大陆影厅放映的 2D 的版本啊，注意是 2D， 那四个影厅的名称呢我们已经写在了影片信息的文字里，不赘述了。然后影片国别是美国，出品方是华纳传媒和有中资入股的传奇影业，和 X 特遣队一样，片头是华纳传媒而非传统的华纳兄弟的标了，两字之差带出的是华纳旗下的 HBO Max 在流媒体端提前于北美和内地市场播放的尴尬窘境。而我们去年相关的马后炮也介绍过，华纳当时决定把沙丘放到 HBO 流媒体的时候，甚至真正的承制方传奇影业自己都不知道。顺便说，导演维伦纽瓦也算是极有好莱坞大厂的典型导演了，2049是索尼出品，降临是派拉蒙出品，边境杀手是狮门出品，这部又变成了华纳。影片是根据美国白人男性小说家弗兰克赫伯特在1963-1965年所著的沙丘一的前半本改编而成，沙丘一也是科幻界的星云奖和雨果奖的双料得主。而对应潘振华版的中译本呢，本片准确截止到第359页，而沙丘一一共是618页，沙丘一呢又是6本小说当中的第一本，另外还有他儿子续写的大结局两本和外传前传百科无数本，具体的情况我们已经在沙丘会员专题的原著相关内容当中介绍过了。导演是1967年出生现年54岁的加拿大法语区白人男性丹尼斯·维伦纽瓦。沙丘呢是他独立执导的第10部长篇电影，也是他第6部英语片。他最近两部电影同样是与科幻名著关系紧密的《银翼杀手2049》和《降临》。更早以前他还凭借《边境杀手》入围过戛纳主竞赛，凭借《焦土之城》拿过奥斯卡提名。维伦纽瓦接下来原计划要继续拍摄沙丘的衍生美剧《姐妹会》的第1集和沙丘二，但目前至少美剧已经延期了。制片人包括了原著作者弗兰克·赫伯特的儿子和孙女，原著作者已经在80年代去世了。那其中这个儿子布莱恩·赫伯特就是刚才提到的沙丘7-8本大结局和衍生宇宙书籍的联合作者。而影片的编剧署名呢一共有3位，特别提及维伦纽瓦本人也是编剧之一，这在其他作者型的导演里面不新鲜，但对于维伦纽瓦来说啊，这还是他第一次撰写一个英语剧本呢。 哎，此前他署名编剧过的只有他早期那些法语片，而和他一起完成沙丘改编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普罗米修斯的编剧乔斯派兹，他呢也署名了制片人。而另一位埃瑞克罗斯，我们在漫客时候提过他，他写过阿甘正传，也与大卫芬奇合作过纸牌屋、返老还童那些作品。影片的主演则包括了甜茶、蒂姆西沙勒梅、碟中谍女星莉比卡福格森、星战后传主演奥斯卡伊萨克、海王杰森莫玛、灭霸乔什布伦林、女性隐者斯卡斯加德、银护毁灭者巴蒂斯塔、老无所依哈维尔巴登、蜘蛛女赞达亚、午夜守门人兰普林和孤岭街张震。刚才提到这些代表作，是因为这些经典形象或多或少跟着演员带进了这部电影里面。其中灭霸布罗林和牛蛙合作过《边境杀手一》，而巴蒂斯塔参演过《银翼杀手2049》。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列特凯因斯的角色是由黑人女星布鲁斯特来扮演的，而原著里这个角色是弗雷曼男性。影片摄影并非大家熟知的罗杰·狄金斯，罗杰呢这几年一直在跟1917的导演门德斯去拍戏，所以这次的沙丘是拍摄了大量迪士尼星战的澳大利亚摄影师格雷格·弗莱瑟。他呢此前最棒的摄影是聚焦中东的猎杀本拉登和聚焦印度的雄狮，他呢也凭借雄狮提名过奥斯卡，而在这之后他就长进了星战外传侠盗一号和星战美剧曼达洛人。配乐是大名鼎鼎的汉斯季默，这是继2049之后他和维伦纽瓦的第二次合作，几天之后要在内地上映的007无暇赴死，汉斯季默同样是配乐。影片的世界首映是2021年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当然影片仅仅是列席展映，随后他在9月11号到16号就陆续登陆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多个市场，然后在10月21号提前了几小时在北美率先登陆 HBO Max 的流媒体，最后在10月22号才在北美和内地的电影院正式上映。影片的成本据称高达1.65亿美元，这刷新了牛蛙职业生涯的最高成本记录。上一部2049是1.5亿美元，而降临只有4700万美元。票房方面，内地首周末三天票房1.4亿人民币，虽然连上映一个月的长津湖的长尾效应都没有比过，但是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最近两部在内地上映的星球大战电影游侠索罗和星战九，那两部电影都没有超过1.5亿人民币，更别说它当然也刷新了牛蛙个人在内地票房的新高，此前的降临只有1.08亿人民币，而2049只有7600万票房。那么在北美方面，因为有 HBO 流媒体同步的前提，尤其同步之前更出了一个盗版早一周就外泄的事件，在普遍悲观的预测前提下，哎，沙丘在北美的首周末居然还拿到了超过4000万美元的成绩，这是一个相当万幸的首周成绩，因为它大幅超过了年初华纳传奇也是进行银网同步的金刚大战哥斯拉那个片的是3100万的成绩，而后者北美票房都成功过亿了，所以考虑到沙丘口碑也比金刚哥斯拉要好，在北美超过2049当年仅仅9000万美元的成绩应该是不太困难了。那么加上沙丘此前在海外市场也另外累积了1.8亿美元，对于沙丘续集的开发至少没有带来不利的影响。影院的字幕最后说一点，影院的译版是承继了潘振华版的人民币名翻译，如果您只是收听这期长节目的听众，那您只需要知道潘振华版的翻译在老科幻迷那里也是引起过相当大争议的，所以有条件的还是去啃生肉，还是去读英文原著。但就影院字幕我还想说一个问题，就是相比之前重映的《指环王》，它这次中文字幕是把沙丘的很多专有名词翻译过度了，尤其沙丘和《指环王》一样，他们都是有大量自造词汇的，就像现在的正统翻译已经不再把奥克意译为半兽人一样，像沙虫的弗雷曼尊称叫夏胡鲁，他就应该这么音译，奥克是只属于托尔金世界的，那么同样你就应该把它音译出来叫夏胡鲁，这样才能反而强化出它的特殊性。尤其你已经把沙虫这两个字翻译出来了，那夏胡鲁它更是对应片中某一民族对于沙虫的称呼，它反而更应该通过音译去保留一种距离感。包括还有像什么伊巴德之眼，它这里面直接意译成为湛蓝之眼，完全多此一举，因为台词已经讲了眼白变蓝的特点和过程了，伊巴德之眼是一个文化专有名词，不要打着怕观众看不懂的旗号去消灭专有名词，不然你和第一炉香的宣发也没有区别。最后说一句资源，老听友知道本来院线片我们出于礼貌一般是不介绍资源状况，但是这次我觉得首先是片方对于我们内地观众很不礼貌，这是一个在谍影重重五之后几乎全宇宙最不适合 合看 3D 的一个电影，它大量印发了 3D 版，看到那些非常明显的暗场戏的时候，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影迷是不是挑剔的问题了，它是一个毁不毁视力的问题。所以这些方面呢，因为雷普利是专家，他是三个版本全都看过，流媒体版、 3D 版、 2D 版。我们先来问问雷普利，你是怎么看这些版本的？
还是区别非常大的、
哦、
如果不看 2DMX 这个版本，你将得到完全不同的一部电影，不管你是一刷还是二刷，就永远选择这个版本、
嗯、
其他那两个我
就不用像你一样都体验、
啊、对，不用看了。
那那两个要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呢？
在家看吧，因为我看那个 3D 版本的全程的时候眼泪狂流，
是感动的还是这个
眼睛感觉非常不舒服？
而你看那 3D 版也是 IMAX 对吧？
啊，对，是 IMAX、
哎、
对，一个是暗，然后一个是信息你非常费眼。
所以在这儿总结雷普利的一句话，如果是 2D 影院和 2D 流媒体，那我绝对推荐你还是要进影院，因为你看到的会是两个不同的电影。但如果是暗瞎狗眼的伪 3D 和 2D， 无论如何看 2D， 因为这也会是两部完全不一样的电影。说的挺清楚，信息介绍到此，下面插播打分。
这个片子我给七分吧，其实里面有相当多的基于难度系数的情感加分、
哦哦、
以及希望看到第二部吧。维伦纽瓦其实赌上了自己那个精神不坏的职业生涯，终于把沙丘非常体面的搬上了大荧幕吧，结束了这个沙丘的诅咒。不管他就是选择了多么保守的策略，做了多少妥协，肯定是个及格线以上的作品，而且他是近年来少有的独属于大荧幕的作品、
嗯、
推荐的话，首先是原著粉丝，这就是拍给你们的，赶紧把 2DMX 多贡献两张票。还有一种观众就是对大荧幕还抱有热情的，还有一类观众就是你有时间有耐心且有条件看 2DMX， 并且愿意跨越这个门槛去了解沙丘世界的观众，可以多刷。
我这边呢给到一个6.5分，我本来跟雷普利你是一样的，哎，我也是给7分，但是要倒扣0.5，就是我们在前面信息环节所说的整个发行的灾难。这个灾难当时两部分，一个是他在北美那边搞出了一个影网同步，还出了一个盗版泄露，然后现在都成了这个推特笑柄了，就说大家拿着手机看，拿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小屏幕去看这样一个电影，这他妈是真正的亵渎电影。另外一个灾难就是咱们内地独享的这个伪 3D 的灾难。我就突然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不配有这样的电影了，无论是北美还是中国。我觉得这个 3D 版事件才是他妈最辱华的一个事件，它侮辱了中国观众的智商，同时还侮辱了中国观众的眼睛。这个 3D 才是最应该被技术原因的。你们知道什么叫技术原因吗？因为那个是技审证，那个是技术审查，这种照度配合上内地大部分 3D 厅的放映条件，那是肯定过不了技术审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片方辱华，你知道吗？它还是审查部门的某种程度上的失职。技术审查现在完全变成第二道政治审查，这就算了，真正的技术标准它又没有达标，现在你看他们反而不管了。甚至 2D 啊，都是后来影迷们连威胁带祈求片方这才去补发的。基于这是一个真辱华，基于这是一个真技术原因，我再说一遍，如果你那边影院只有 3D， 那请您通过一切渠道去看 2D 版。你知道最讽刺的一点是什么吗？就是 HBO 那个 2D 版的流媒体，它都是 4K 分辨率的，流媒体都是 4K 分辨率的，然后你他妈影院给的 3D 的拷贝是 2K 的，也就是说不仅流媒体是你亮度影院拷贝的数倍，分辨率流媒体都超过你。尤其啊，如果你要是还能播放杜比世界版本，在视觉上 4K 2D 音轨上还是杜比全景声，我敢说你的观影体验会远超大部分内地傻逼 3D 劣质影厅配合旁边傻逼观众在他们刷手机的那个观影条件。我就这么说，我恶毒的说一句，我希望这个片子的口碑有多好，我就希望这个片子票房有多烂，因为你们应该自食其果。接下来我们就对于正片讨论了，我就不再去涉及到这些 3D 和这些发行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非常重要。包括你知道这次我最伤心的一点，就是维伦纽瓦也出来卖 RealD 3D 上，他也说哎呀这个 3D 让我大开眼界，开他们什么眼界呀？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不再谈这些事情了，从此之后剧透线外延环节我们都已经放到会员节目也好，接下来就专心的去聊一聊这个正片。